我想这次的疫情让很多人都认识了一个之前都没有打过交道的软件。可能如果不是这次疫情，我觉得在座的现在在参加的这些朋友们，你们可能一辈子都用不到这个软件，就是 Zoom。 我们之前在疫情之前我也有，但是我很少用到它。我相信很多人在疫情之前都没有听说过它。我之前在公司工作的时候也经常用一些视频会议的软件但是视频会议给我的感觉就是时断时续然后也有各种的笑话当一个人断线之后，别人模仿他的话语说话之类的，模仿他的声音说话之类的。Zoom 给了我一个全新的体验，也让我对视频会议软件产生了新的兴趣。所以我就谷歌了这个公司创始人的故事。他是一个中国人或者说是一个华人，他的名字叫袁真。而且呢，他原来就是我们之前用过的一个很烂的视频会议软件的副总。他为自己当时他为自己所负责的那个产品而感到不安，因为他的效果实在是太差了，所以他向技术团队提出了很多改进的主张，但是没有得到采纳。于是他最后就决定离开那家公司，开始一个新的公司，开发一个新的软件，那就是 Zoom。 所以他的这个故事在整个的业界被看作是一种大获成功，或者是一种创业者的一种成功的典范。就是他在原先的框架里面他有自己的主张和想法，但是没有得到回应，那么他就自己想办法，他突破原来的框架，开始了一个新的故事，并且大获成功。我们的世界非常鼓励甚至大大的奖励这样的思路和文化，因为这样的思路和文化能够打破现有的利益或者权力框架。它给我们一个机会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态，它也给我们机会离开原来已经落后了的甚至是带来限制的生态，去发展自己的影响力。但是在基督教的领域里面，这样的一种思路是否仍然健康呢？在有的时候人有可能犯错，或者资源非常有限，有可能我们不得不这样做。比如说，如果教会没有资源去支持某一个基督徒所想到的美好的事工，或者教会认为这个事工不在他的责任范围之内，那我想一个基督徒如果他的事工是合神心意的，他的想法是合神心意的，他可以自己找资源去开展这样的美好的事工，并且获得教会的祝福，这是一件美事。但是呢，更多的时候我们可能面对的是另外一种想法，就是如果神没有听我的祷告，那我就自己想办法。那我说的自己想办法不是指那些金钱的顺服的办法，比如说祷告或者尽自己的责任，我是指那些来自世界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仅仅出于血气，甚至是带来犯罪或者让自己陷入犯罪试探的办法。比如说，如果神没有让我遇上另一半，我就要用我的办法，我先谈起来，然后再看对方会不会信主。如果神没有让我去做宣教士，我就要用我的办法，我要去找一个能够让我去做宣教士的教会。如果神不给我孩子，我就要用我自己的办法，我要去找试管婴儿，做试管婴儿，或者想尽方法去让自己拥有一个孩子。世界在使用我的办法上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甚至把这看作是人自主自强和自立的标志，是值得称颂的成功故事。当然我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有创造力，不应该创业，或者不能够积极主动的用自己的才华寻找发挥自己潜能的机会，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有可能太快的因为敬拜自己的愿望而不愿意信靠神，以至于给自己酿成了苦果，让自己陷入罪的试探当中。今天这段经文就是这样挑战我们的，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创世纪第十六章。创世纪第十六章在旧约圣经的第十二页，旧约圣经的第十二页右边这列的下方有一个大大的阿拉伯数字十六。翻到后我来读第十六章给大家听。创世纪第十六章，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撒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 萨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萨莱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萨莱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便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萨莱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萨莱苦待她，她就从萨莱面前逃走了。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她，对她说，萨莱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萨莱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所以这井名叫比尔拉海莱，这井正在加底斯和巴列中间。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求你借着这段经文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信靠自己而得罪了你。无论我们处在怎样的苦情当中，或者我们所处的环境根本称不上是苦情，但是我们却信靠自己胜过信靠你。求你赦免我们，也求你借着这段经文教导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段经文讲的是一个古代中东世界的伦理故事，神借着这样的一个故事教导我们这一群神的百姓要信靠神。他实在听见我们的祷告，也看见我们的困境。要信靠神，他实在听见我们的祷告，也看见我们的困境。我先为大家讲述和解释这个故事，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从上下文和当时的文化理解这个故事。然后呢，我会总结这段故事当中三个跟神的聆听有关的属灵教训。那首先我们要理解或者说要解释这个故事所处的背景。那我们上一次讲到创世纪第九章是一个褪色的希望。原本我们以为这个世界会因为罪恶而被神愤怒的洪水彻底毁灭，但是挪亚这个义人和他的后裔却开始了一个新的人类，让这个世界得着了彻底改变。我们以为挪亚带来的改变会像迪士尼的结尾一样，每一个人们都会幸福和平美满的生活在一起。但是挪亚的犯罪，韩的犯罪，都让读者看到这只是一个褪色的希望。罪性仍然萦绕在人类当中，人们仍然在走向败坏。然后这个败坏到了一个顶点，当时的败坏到了一个顶点，就是在第十一章，创世纪第十一章，巴别塔向着这个世界宣告人类的罪恶本性。巴别塔在宣告说，我们不要上帝做王，要自己做王，我们不要神治理，要自己治理，我们不要敬拜耶和华，要敬拜自己。因此在十二章，神呼召了一个义人亚伯兰，并且与他立约，所立的约就是亚伯兰会得到一块土地，并且在那里繁衍后裔成为大国。一个向着这个抵挡神的世界见证耶和华和传扬耶和华的大国，这是一件好事，这是一件美事。那么对亚伯兰来说更是一件让他得着荣耀的事情。但是亚伯兰的这个成就应许的路并非一帆风顺，他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在第十二章，神带他去到的应许之地迦南地居然会发生大饥荒，说好了的流奶与蜜之地居然发生了大饥荒，以至于他离开这个地方去到了埃及。 几经周折才又被神带回到 这片本该应许给他的土地。他本来应该在饥荒当中求问神，向神祷告，请求神的带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像他周围其他的迦南人一样下埃及去，在那里暂居。因为惧怕埃及人，他甚至撒谎说自己的妻子撒来只是一个妹子，只是他的妹子，险些失去了家庭。他也在这次的逃难之旅中失去了他的侄儿罗德。为了巩固他的信心，神在十五章，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的前一章，神再度的与他立约，重申和强调了十二章的保证和应许。但是呢，神的保证和应许很快又面临着第二个危机，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第十六章。另一个危机在他的眼中越来越激化，这个危机就是他没有儿女，他没有后裔。那么即便他搬到他在迦南地能够扎根居住，他也不能够像神所应许的那样成为大国。看起来因为撒来已经老了，所以后裔不会从他们两个而出。应许的延迟是对基督徒的信心试验，对他们两个来说也是如此。但是很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在这次的试验当中等待的很久。我们不知道他上一次匆匆忙忙下埃及等了多久，但是这一次他们似乎又一次的参照了周边的文化，做了一个合乎当时文化的决定，就是撒来向亚伯兰提出的解决方案。他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撒来没有思想神的应许，他没有求问神的话语，他擅自为神做了一个决定，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他过快的为现状下了一个结论，而且是代替神下了一个结论。就好像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很快的说神不爱我，或者说神不在乎这件事情，或者说神可能要眷顾其他人，所以我是一个棋子。撒来过快的做了一个决定，替神做了一个决定，然后也搬出了当时的人通常使用的解决方案，就是代孕母亲。按照当时的法律和习俗，不生育的妇人可以把她的使女给丈夫作为侍妾，由此而生的儿子会被看作是第一个妻子的孩子。所以撒来的建议按照当时的文化和习俗来说是无可厚非的，就像亚伯兰遇见饥荒就下埃及一样，无可厚非。但神的心意并不是这样，我们所认为的大家都这么做里面往往是这个世界犯罪堕落的文化和习惯，而不是神要成就事情的方式。但是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他没有纠正妻子对神的错误认识，没有跟妻子说不不不，神没有决定不给你孩子，他也没有带领自己的妻子为此祷告和祈求。但是当夏甲因为怀孕而小看他主母的时候，亚伯兰却轻轻松松地把球踢了回去，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因此撒来苦待夏甲，可能是让他做很多的工，也可能是对他有言语或者身体上的虐待，以至于夏甲因为不堪忍受而带着身孕从家中逃跑。亚伯兰和撒来的缺乏信心不但让他们自己受苦，让他们的后裔受苦，而且也让夏甲受苦，而夏甲原本是不用受这个苦。所以当基督徒因为缺乏信心而犯罪的时候，受影响的不仅仅是他们，也可能给我们身边不幸的世界带去痛苦 和困境。那夏甲是一个埃及人，他很自然的想要回到埃及去，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如果你看地图的话，以色列或者说迦南地离埃及中间隔了一个西南半岛，一个怀着身孕的女子要一个人穿越旷野回到埃及，她一定是在撒来的手下受了极大的苦才会做这个决定。但亚伯兰却对此不闻不问，这实在伤透了夏甲的心， 他是一个被撇弃的人。但是就在去往埃及的路上，经文说是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神的使者找到了他。神的使者问他说，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只能回答前半个问题，他无法回答后半个问题，因为他确实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然而神却指示说，你要回到亚伯兰和撒来的家里面去，并且服侍他们。更令人惊讶的是，神居然给了夏甲一个极大的应许。神应许夏甲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会成为大族。这对夏甲来说是一个非常令他惊讶的遭遇。他从来没有想过，主人所敬拜的那位神居然会对他这样的一个小女仆说话。要知道他在亚伯兰家里住了那么久，他可能也没有机会见证神对亚伯兰说话，但是神居然对他说话，主人的神居然看顾他，一个逃离主人的奴仆。他如此惊讶于这个遭遇，于是他给耶和华取了一个名字，看顾人的神，或者翻译成看顾我的神。对于夏甲而言，神竟然看顾我，成了他信仰道路上对神有真切认识的开始。但是故事并没有到这里结束。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读，在创世纪第21章有另一次的出走，但这回并不是夏甲自愿出走的，而是撒来亚伯兰的妻子因为惧怕和嫉妒而赶走了他和以实玛利。但因此另一个大族在中东地区冉冉升起，那就是以以实玛利为祖先的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的教导当中，几乎要被杀献祭，就我们下一次要讲的那段经文，几乎要被杀献祭的不是以撒，而是以实玛利。因此今天每年伊斯兰教穆斯林去的麦加的朝圣活动当中，他们都要重温夏甲当年绝望的处境。他们要在萨法山和马尔瓦山之间来回奔跑七次，以纪念夏甲在旷野当中如何为自己的儿子寻找水源。从夏甲所生的和从撒来所生的，正如神向夏甲所应许的那样，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直到今天，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巴以冲突。现在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是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仅仅是想要提醒以色列人，或者提醒我们知道巴以冲突原来已久吗？更进一步的说，它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无论是在犹太教，在基督教信仰，甚至是在伊斯兰信仰里面，亚伯拉罕都称为是信心之父。但是在成为信心之父的道路上，亚伯兰和我们一样经历挣扎，受到教训，学会功课，承担后果。是神在亚伯兰身上成就了他自己的计划，而不是亚伯兰有什么优秀的品格或者伟大的信心，以至于他能够配合神的工作。所以既然亚伯兰是信心之父，而这是一个信心软弱的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三个关于信心的功课。第一，就是我们要听从信心的声音，而不是侥幸的声音。我们要听从信心的声音，而不是侥幸的声音。整个故事的起因是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如果你仔细看圣经的话，圣经后面还有几个小字，得孩子原文作被建立。因为原文的就是希伯来文的得建立被建立这个词听起来和得孩子发音是高度相似的，所以这个词撒来当撒来使用这个词的时候，他在用这一个单词来表达一种一语双关的含义。如果没有孩子，他的一生是没有意义的，他的一生是不被建立的，他在今生是没有盼望的。这样的一种把孩子看作是他人生意义、女性的意义所在的这样的一种价值观，我们在后面就是在雅各的身上， 还可以再看到一次这样的故事发生，甚至在今天的社会当中，也在一些地方仍然有这样的一种价值观。这让我们想到伊甸园的夏娃，蛇放在夏娃心里面的谎言是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撒旦败坏的正是夏娃对神的信心。第一，撒旦对神对夏娃说，第一，耶和华不可信，你们不一定会死，神说话不一定算数，神没那么有能力。然后第二，神或许有能力，但是神不爱你，神害怕你和他一样，所以留下了最好的没有给你。我们再看看萨莱，他所哀叹的也是一样的，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神不可信，神给我和我丈夫的应许不过是说说而已，他根本就没有打算遵守。上次神也说要给我们应许之地，结果到了应许之地以后又发生了饥荒。神也并不爱我，因为我作为女人的人生意义都没有了，他没有给我孩子。萨莱的这番话还表明他内心真正信靠的自我形象、自我价值和自我意义都是这个世界给他的。如果他没有得到孩子，那么他就得不到建立。他的自我形象来自于这个世界把女性看作是生育工具的定位。当他觉得自己不能够满足这个世界给女性设定的期待时，他觉得自己就要垮掉了。当然神希望人们生养众多和遍满地面，神也应许了他们会有后裔，但是撒莱的哀叹却不是因为自己没有满足神的心意，而是因为他的心愿没有被神满足。我们也常常会用属灵的方式来包装这个世界塞给我们的偶像，比如我们明明是在追求事业有成，却是说自己想在职场荣耀神；我们明明是在追求在朋友圈得到更多人的喜欢，却说自己是在分享属灵的收获；明明是为了让孩子出人头地，满足自己来自世界的安全感，却说我希望孩子能够将来对世界有影响力，被神大大使用。我们的内心都非常的诡诈，以至于谎言对自己说了很多遍，我们自己都快要信了。但是呢，当等候的试验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原形毕露。当我们没有得到我们自己想要的时候，我们还会信靠什么？我们还会按着圣经信靠他、等候他，并且唯独盼望他的旨意成就吗？撒莱并没有，他很快地转向了对神的不信靠，他怀疑神的慈爱，他认定了神不会给他孩子，神只是爱亚伯拉罕而已，神并不爱他。或许他这样想是因为自己年纪老迈，即将绝经或者已经绝经，他不相信神有超越自然限制做事的能力。或许他回想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的时候，他的确没有看到神应许说后裔一定要从他而出，他只是看到神说了要从亚伯拉罕而出，因此他决定用自己的方法帮神一把，也许是帮亚伯兰一把。毕竟谁都不愿意看到自己所信仰的那位真神居然做不到他的应许，或许神需要我的努力，需要我帮一把才能够成就他的事情。不仅撒莱听从了他内心的小信，亚伯兰也是如此。当撒莱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在摩西的笔下，亚伯兰没有任何的疑义，只有一句话，亚伯兰听从了撒莱的话。这再次的让我们想到伊甸园里面，伊甸园里的亚当，他没有对那个夏娃的建议说任何话，他没有纠正夏娃对神的错误信心和错误认识。创世纪三章六节用一句简单的话描述了亚当对于夏娃的回应，他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他，这是夏娃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亚伯拉罕的沉默和亚当的沉默表明他们和妻子一样，内心失去了对神、对神的良善和对神的信实的信靠。也可能男人的骄傲和面子让他们等着别人给自己一个台阶。亚伯兰的内心也有怀疑和小心，而撒莱的小心给了他一个正中他的下怀，给了他一个台阶。亚伯兰这位信心之父 也是一位小信的可怜人，就像他犯罪的始祖亚当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听来自哪里的声音？在你为一件事情愁烦，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在你面前所有的选项里，你是不是常常会选择那个最不需要信心的选项？还是你会选择那一个最需要信心的选项？如果你有一些的朋友，一些弟兄姊妹，能够给你在属灵的事情上，或者在你的苦难上，在你的麻烦上给你一些建议，你最想要听到谁的建议？是那个你知道会给你非常需要信心的那个人的建议，还是你会去找那个通常会安慰人，然后给你的建议也不怎么需要你付上信心的那一个人？在你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神是不是圣经当中的神？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可以让你有些的思考，你的信心程度到底是怎样的？你是否真的相信那一位成就应许，那位在圣经当中写下如此之多应许的神，他的应许也照样像他百姓的应许落在你的身上？但是这段故事并不仅仅是两个不耐烦缺乏信心的罪人而已，我们也看到罪的后果，就是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关于信心的功课，就是缺乏信心的错误、愚蠢或者犯罪都会带来后果，包括对基督，也包括对基督徒带来后果。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好吧，虽然我在这件事情上不太有信心，但是事情终究是办成了，不是吗？但是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往往低估了罪在我们自己的努力当中会不断的渗透发酵，以至于结出罪恶之花来。即便我们的努力是带有好意的，但是当我们撇弃信心而单单想依靠自己努力的时候，罪就会渗透进来，就会结出邪恶的果子来。那这里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一些果子。首先我们看到夏甲，因为夏甲的罪，因为他怀上了主人的儿子，就被激发出来。他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角色，圣经说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母。圣经这样说并不是在鼓励奴隶制，而是让读者看到生育这个偶像，还有对于女性把女性当作生育工具的定位，让女性既成了受害者又是施害者。夏甲和萨莱一样，他把自己的价值和地位建立在生孩子这件事上，所以当他有孩子之后就轻看了萨莱。萨莱希望自己因为夏甲而被建立，但是他没有想到被建立的是夏甲。夏甲在这件事上他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他发现了自我，一个能生孩子的自我。就像圣经没有细述萨莱后来怎样苦待夏甲，圣经也没有详细描述夏甲如何轻看他的主母，但是我们从这里知道的是，一个没有信靠神的决定带来的是罪的发酵。其次，罪也在亚伯兰和撒莱之间发酵。当撒莱去找亚伯兰诉苦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我因你受屈，这句话原话的意思是，我所受的其实是你该受的。撒莱认为是亚伯兰让他受苦，让撒莱受苦，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出于好意啊，因为他是想要给亚伯兰孩子啊，因为应许是神给亚伯兰的呀。夏甲也没有轻看亚伯兰，所以在撒莱看来，享受所有好处的是亚伯兰，受苦的却是他。他图什么呢？还不是为了亚伯兰好？所以他把这个矛盾，在撒莱的眼中，这是他和亚伯兰夫妻之间的矛盾。他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这成了他和亚伯兰之间的矛盾。他希望神告诉他和亚伯兰到底谁错了。当然，亚伯兰负有重要的责任，亚伯兰有错。可难道这不是他们两个人都得罪了神，也给夏甲带来了伤害，激发了夏甲里面的罪吗？遭受苦难，在这里到这个时候是撒莱在遭受苦难， 但是遭受苦难会让我们眼中只看到别人的过错，别人给自己带来的伤害，似乎那就是苦难的全部。但是至少在这个故事里面，整个的苦难首先是因为撒来的缺乏信心，其次是因为亚伯兰的懦弱和缺乏带领，最后才是夏甲的骄傲。当我们思想自己所遭受的苦难或者不快乐或者麻烦，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词来描述现在让你担忧让你愁烦的事情，我们总可以找到我们之外的原因，可能是配偶，可能是父母，可能是同事，可能是邻居，可能是教会的其他成员或者教会的其他访客啊，也可能是牧师。但是如果我们把一个原本属于我和神之间的问题，我得罪了神，我对神缺乏信心，我追寻了信心内心的欲望，消减为一个我和他人之间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等于消减掉了我们原本在神面前可以悔改，可以祷告，可以自责，可以哭泣，可以悔改的机会。因为这不再是我和神之间的问题，不再是我得罪了神，而是别人得罪了我。那么其实我们就是在推卸我们自己应当负的追求圣洁的责任。然后第三，亚伯兰踢皮球式的回应激发了夏甲和撒来之间的矛盾，以至于这个矛盾不可调和。圣经原文在第六节前面原来有一个但，但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这个但字表明亚伯兰的反应，哪怕对于圣经的作者，对摩西来说也是出乎意料，是不可接受的，是不对的。亚伯兰应当负起责任来，应当去找夏甲去沟通，去规劝，去调和这两个女人之间的矛盾。但是亚伯兰却轻描淡写的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他在暗示撒来说，你可以不惜代价的解决问题，他也在推卸责任，这是你们两个女人的问题，跟我没有关系。这不是一个有爱心的带领家庭的丈夫应该有的回答。这就好像妻子向丈夫抱怨孩子的不听话的时候，丈夫却说，这是你们俩的问题，你干嘛不揍他。亚伯兰没有兴趣分辨对错，他只想甩掉这个包袱，逃离这场是非。因为想侥幸，因为想要按照自己的想法追求自己的目标，即便这个目标是在他看来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好目标，亚伯兰和撒来都在为自己的后裔树立一个敌人。虽然神介入了，神没有让这一场宫斗变成一个悲剧，但仍然我们看到罪进入到这个家庭当中，而且罪在这个家庭里面制造了裂痕，这裂痕直到今天仍然在那里，从夏甲而出的直到今天仍然和从撒来而出的成为死敌。然后第三，这里给我们第三个信心的功课是，神看见，神也听见，神更看顾。我们前面讲了两点都是这个故事黑暗的一面，但是这个故事也有光明的一面。当亚伯拉罕离弃信心的道路，随从世界的风俗的时候，他和撒来还有夏甲这三个人都陷在了伦理困境当中。但是神却主动来找这个故事里面最没有地位、最弱势，当然同时也是罪人的夏甲。神的使者问了夏甲两个问题，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却只能回答出一个，他从哪里来，因为他的确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神并非不知道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但是神要夏甲自己说出来，神给夏甲向他倾诉的机会。或许夏甲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向这位主人的神祷告，从来没有想过主人的神会来寻找他并且向他说话。当夏甲倾诉之后，神给了夏甲两个确定的话，一个是命令，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的手下。夏甲仍然是撒来的侍女，仍然要接受撒来的苦待，这是一个难以顺服的命令。但与此同时， 神也给夏甲一个和撒来一样的应许，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回到夏甲的手下，这对夏甲来说需要极大的信心和勇气。他回去了，夏甲的转变是因为他对神认识的转变，他称神为看顾人的神，意思是说神知道他的苦情，神眷顾他。为了纪念这件事，他把那无名之地的一口水井取名为比尔拉海莱，意思是看顾我的活神之井。在创世纪里面，名字通常体现信息，改名是一个记忆工具，让人记得一些事情和这些事情在一个人生命当中的意义。神是看顾人的神，神是以实玛利的神，以实玛利的意思就是神听见了你的呼求。这个名字会伴随着夏甲和他儿子的记忆，耶和华不仅看见他，而且神听见他。每一次夏甲呼唤以实玛利的时候，神所应许的，神和他的这次相遇就会浮现在他的心头。神要夏甲回去，重新伏在撒来的手下。你可以想象，当亚伯拉罕和撒来看见夏甲回来的时候，他们心里会怎么想？他们会有，当那个夏甲向亚伯拉罕和撒来讲述他在旷野遇见那位看顾他的神，以及这位神居然问他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时候，亚伯兰和撒来又会有怎样的震撼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夏甲成了神给这一位信心之父的信使，而他向夏甲向亚伯兰所传递的信息就是神看见，神听见，神更看顾。神看见亚伯兰和撒来没有孩子的苦情，神也听见人在困苦和贫乏当中的呼求。亚伯兰和撒来和亚伯兰本该知道这些，他们应该向神呼求，他们应该寻求神的旨意，应该更多的认识神和信靠神，但是他们没有。于是他们历经苦难，尝到了各种罪的苦头之后，学会了从一个逃跑的婢女那里学到了这个珍贵的功课。当他们缺乏信心的时候，他们应该转向神，因为神看见，神也听见人的苦情。所以各位，这个透过夏甲给亚伯兰这位信心之父的信息，今天也同样给到我们。神看见你的苦情，神知道你的苦难，但是神等候你转向他，并且用信心拥抱他为你预备的出路。神并没有保证我们今生顺利，工作无忧，投资不会爆雷。神给我们所有苦难最深层次的原因预备了解决之道，就是透过从撒来而出的后裔那一位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他赐下圣灵，让我们脱离那被罪、被自我捆绑的毒钩。信心是我们回应神的方式。我们不仅仅是要在接受福音的信心、接受福音、信靠十字架的救赎这件事上需要信心。基督徒的生活抉择，在苦难和挑战面前的回应，在需要付代价转离的罪上回转，都需要信心。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如果没有行在信心中，如果用自己的方法不信靠神去解决自己的困境，很有可能你会像亚伯兰在这个故事里面所做的一样，借用加拉太书的话，就是用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不但不能让自己真的摆脱困境，而且还会饱尝罪所带来的纠缠和苦害。所以我希望夏甲带给他主人的信息，今天也带给你们：神看见，神也听见，神必定看顾你。信靠这位爱你的神，他足够爱你，他完全信实，而且他已经为你付了极大的代价。在他里面你可以收获丰富，在他外面纠结、苦毒和罪疚让我们得不到平安。你要信靠他。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是一位信靠的神，你差派你的儿子是一位看顾我们的神，你差派你的儿子因为我们那些所有苦情背后的毒根就是罪而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让我们因为信靠他而从罪的毒钩当中得摆脱。不仅如此，你还应许我们将来那永恒的丰富。我们现在在今生这个世界的苦情你也看见也听见，求你让我们用信心投靠你，而不是投靠自己的方法，无论是在婚姻上，在养育儿女上，在职业上，在工作上，或者是在和父母的关系上，同事的关系上，弟兄姐妹成员的关系上，我们都需要用信心回应你，信靠你在圣经当中已经给到我们的解决之道。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